今天早上我们先从提多书来看神的爱，先从提多书来看神的爱。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借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好，这里提到我们的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神他说爱我们就是会爱到底，他的爱不会虚谎，永不会变质。神是因着爱创造了我们，在万古之先，万古之先他就打算好，他应许要赐给我们永生。你知道永生这项礼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这个永生是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你凭人的努力也没有办法赚到永生，你只有借着信靠耶稣你才能得着这个永生。那什么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里讲的认识呢，它是一种亲身经历的认识，是你可以得着的，你真的可以经历到你可以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永生就是独一真神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一生竭力追求认识神，就是要继续不断得着这个神的同在、神的永生、神的生命。我们是在生命里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实的交通，这样你就活在那个永生的实质里面，不是你将来死了才去得着永生的，是在现世你就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的相交，你就活在那个永生的实质里，你就预尝这个永恒天恩的滋味。那整个旧约的历史呢，它都是为了耶稣的来临做准备。神的灵他在犹太民族还有世人当中运行，所以当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人的心，有些人的心就预备好迎接耶稣住在他们心中。所以那些真实接待耶稣在心中绝对信靠独一真神成为神选民的人，当然一生要继续极力追求认识神，这样子呢他对真理的认识才会越来越多。所以对神那个真实的信心还有真理的知识，会产生一种真正敬虔的生活，能够把神的道表明出来。什么叫做敬虔？就是你可以把神表达出来，可以让神的道从你的生命生活当中表明出来。那这样的人他传扬这个让人得永生的福音才会有力量。你知道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怕死，包括我，因为会觉得说人的终点是坟墓的话真是毫无指望，谁能够救我脱离死亡呢？那感谢神的爱，他让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就把罪所带来的死亡给除去了。然后我们接受耶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了，我们就可以跟那个永生神来往，跟永生神住在一起，跟永生神同活。所以这位永生神爱我们，他把最大最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了，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就是永生。我们再来看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因为
因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主耶稣那么爱我们，甚至我们舍了他自己，他把我们的罪恶，我们原本这一颗不敬虔的心，还有世俗的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肉体的情欲、世俗的情欲。主耶稣用他的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全然成圣，可以归属于神。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还有神那个爱的大能，我们可以在今世过一种自律、自守，一种公正、公义、敬虔，就是向神的生活。我们热心善功，热心为善，那个意思是我们很热衷于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勇于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在地上是等候那个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你知道主耶稣热爱我们，所以其实他很想快点回来迎娶我们，迎娶基督的心腹，就是荣耀的教会。但问题是，教会有没有预备好？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不是已经让肉体的邪情私欲或者世俗的情欲跟主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呢？主耶稣是用外面的肉身，我们看得见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是一种里面的钉死。什么叫做里面的钉死？意味着你不再贪爱钱财，你全心全意的爱神，你不看那个世界的权位，你不听世人的奉承跟称赞，你也不说那些世俗的虚谈，你不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你也不惧怕世界的反对。我们看自己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所以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我们都在那里仰望神，在那里认定神、求问神、顺服神。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物。有一个古圣徒叫 John Towler， 约翰·陶勒，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完全停止己生命的活动，弃绝那个天然人的所见所有，还有天然的能力、知识、情感，你要让天然生命所发出的一切都失去它的生命动作与能力，然后你单单从神得着生命动作跟能力。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不喜欢学习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因为安静等候神就要你停止你天然生命的那些动作能力，在那里仰望神、亲近神，等候从神得着那个生命动作跟能力。这样活着的不再是我们天然的己生命，而是让神那个充满爱跟公义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可以活出来。这样我们会让神的灵还有神的话约束我们，过着自守自律、公义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一生一定要渴慕耶稣，常常被耶稣的灵充满，让耶稣的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直的学习遵守主的命令，体贴圣灵，单单顺服主，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当然不是叫你真的去背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而是你要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神。凡是你圣经上所读到的，你都要去顺服。你觉得顺服不来，你就要去祷告，祷告到你顺服为止，这样才能过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纽约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他就是这样。他描述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机，第一个转机是指他重生得救，第二个转机他这样讲，他说我回顾那个孤单忧伤的夜晚，我充满说不出来的感谢。好，那个时候我在许多事上被误会，但是我把自己还有所有的一切完全奉献给神，却不知道在晨光来到之前会那样充满死的味道。他说在毫无保留的降服里，我第一次能够唱说 我今撇下凡百事物，甘背十架跟耶稣，虽至贫寒，多受委屈，心为爱主做门徒。他说前所追求学习盼望之诸般志向全败亡，然我地位居乎至上，因我有上主天堂。这是我们的宣道诗47首，我们可以来唱一下，这样你可以了解啊，这个宣信真的好好顺服神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宣道诗的47首，
我今天下门拜师父，但没时间跟耶稣，谁知平安多受委屈，心为爱主做门徒，前所追求学习盼望。
第二天主日早上，我用全心灵唱出这些诗句，我的心激荡着前所未有的喜乐。所以你不要唱这首诗歌觉得哦好苦啊，宣信是里面激荡着前所未有的喜乐。 所以他就勇敢的顺服，他辞去他的牧师职位。那个时候呢，他的薪水很高，是美国最大城市首席的牧师的职位。他也要不要求他所属的宗派帮助，他就想要去做一件神要他做，可是是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他带着一个人口不少的家庭，在纽约这个城市里没有人跟随他，也没有组织，没有经济来源，而且他过去最亲密的同工跟原来的组织也预言他一定会失败，所以他完全被误会，甚至他觉得原本会同情他的人也误会他。所以有一次他说他走在路上就看着街上的石头，盼望石头给他一点同情，可是他就是毫无怨言踏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他里面充满了喜乐。虽然他知道他经过水火，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要带领他进入丰富之地。然后他在纽约开始的第一次聚会只有七个人，可是后来那个聚会的地方一换再换，容不下前来听他传讲四福音信息的群众，所以神至终真的把他带进丰富之地。所以从那次后来呢，他一生设立了几所训练宣教士的学校，培育许多国外国内的宣教士。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写出了许许多多的造就人的信息，而且他的书真的是高水准的文学作品。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最重要的是许多的人借着他的服事，他们能够脱离罪恶，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在那日都要感谢他的帮助。我们再来看提多书第三章四到七节，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好，那慈爱、恩慈、怜悯是神的本性。那神怜悯我们这些无法行义的罪人，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就可以得着新生命，我们接受了洗礼，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经验，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更新。我们得救了，信耶稣了，那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要继续不断被圣灵更新。你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从父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每一天都要浇灌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可以重新领受圣灵厚厚的浇灌，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神一样借着圣灵做更新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里面的新人会渐渐更新变化，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这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因着主的救恩，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与耶稣同作后嗣。什么叫后嗣？就可以继承天上的财产，我们可以承受永生，承受属天的基业，承受那个将来的世界，我们可以承受宇宙万有。有一次我在爱讯上看那个姊妹，她提到圣灵怎么样子做更新的工作在她身上，她提到她在讲台上也听见要操练安静等候神，她就真的开始每天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有一次等候神的话，就跟主祷告，他说：主，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愿意全心的爱你。他说祷告完他眼泪就一直流，他里面很满足，他当时不知道怎样描述那种神的同在，圣灵同在的感觉。后来他想到诗篇十六篇大卫的描述最好，大卫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所以你知道圣灵充满要带给人什么吗？就是叫人在灵里头看见主。那个看见主的意思不是说你会看见主耶稣金头发啦，眼睛什么颜色，不是，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那么真实。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神的同在包围我们嘛，所以他说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呢，两年多他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功课，圣灵的工作就让他在灵里面遇见神，而且不只是带来当时他内心有一种很满足的感受而已，而他整个人好像就借着这样安静等候神圣灵的工作，他觉得他整个人被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所以生活变得很安稳，胡思乱想啦，担忧沮丧都因此减少。有一次呢，他因为情绪不好，所以呢对孩子的管教有一点过分，失当的管教。其实他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而且在这之前有时候他对孩子的怒气也很容易发作，如果他是用手杖管教的话，哇，他发现那个怒气更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后来来到主面前，跟主承认他实在是不行，那求主赦免他，帮助他。好，他祷告之后，他觉得好像内心的一股气就不见了，而且他也继续在那里等候神，所以他就不会再像过去那么容易动怒。所以那种释放的感觉呢，他觉得真的是主的怜悯，是主的怜悯叫他脱离那个恶者的辖制。所以他就在意志上提醒自己，一定不要任性，不要随便任意妄为，以免给恶者留地步。而且他也接受讲台的教导，他知道如果对主的渴慕越多，就越容易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很渴慕主。他说好几个晚上在睡觉前，他就等候神，等候到睡着，而他知道他还没有进入灵里的内室。有一天晚上又跟主说，主，我今天晚上一定要遇见你，要不然我不要睡觉了。他这样祷告完没多久，他就感觉到圣灵的浇灌，他觉得他看见主的永恒，他心中对主充满了敬畏，他就自发性的唱出一首颂赞主的永恒之歌。他发现他在安静等候神，或者他在做家事的时候，会有圣经的话出现在他脑海，这些神的话会鼓励他、安慰他或提醒他，所以他就是学习在最平凡的日子当中，靠着圣灵去遵行主的话，让主修剪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花时间等候神，继续追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常常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一直用谦卑的心领受圣灵做更新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因着神的恩得称为义，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得荣耀，保罗讲的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不只是被称为义，而且我们要得荣耀，我们完全被神的荣耀赞美占有，而神的荣耀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要得荣耀。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从希伯来书来看神的爱，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你这个神实在是很爱他所创造的人，可是当人背逆神，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对人说话，多次多方的晓谕人，他盼望人要回头，挽回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对人说话。这个世界人类都是耶稣创造的，可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而他甘愿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人的罪，神的爱就在此向人显明了。那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个意思就是耶稣在世上，他在人间反照出上帝的荣光，从耶稣身上发出那个恩典之光、真理之光。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真相，真相。这个希腊字 karateo， 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留在蜡上面的印记。古代那个印章如果盖在一个蜡上面成一个印记，那个印章跟留在蜡上面的印记当然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人如果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上帝，耶稣显明了上帝的本体，耶稣就是上帝十足的形象。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9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你看主耶稣怜悯拿因城的寡妇，叫他死了的儿子呢从死里复活，哎呀，人从耶稣身上看见神那个爱的大能。还有你看主耶稣用手摸一个大麻风的患者，让这个大麻风的病患得着痊愈。当时的人是不敢去碰大麻风的病人的，可是主耶稣摸他而且让他痊愈，就是让人看见神接纳人，神那个接纳的爱，还有神那个医治的大能。然后主耶稣替人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就是用他的血洗净人的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在做代求的工作。今天主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为我祷告。所以主耶稣他坐在这个天上的高位，现在他还没有施行审判，现在还是一个恩典的时期，他用他的爱在神面前为我们这些人恳求神。不管一个人有没有相信神，神都在为他恳求，耶稣在为他代祷。耶稣因着爱创造这个世界，所以那个能够创造世界的也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主耶稣不是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就不管他了，任凭他，不是的。在这里经文说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换句话说，主耶稣用他爱的大能看顾世上每一个生命跟宇宙万物，直到有一天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9-10，希伯来书9-10，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
你看主耶稣甘心为了爱而受苦，你看有很多父母亲甘愿受苦是为了爱他的儿女，对不对？那耶稣因着爱而甘愿虚己，他由天上来到地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暂时比天使小，所以在地上主耶稣是以人子的身份舍己服侍，在那里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最大的痛苦是在十字架上受那个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他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然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主耶稣不但救一个人脱离罪恶、 脱离那个肉体情欲天然本性，也脱离这个世界的灵，要使人成圣，因为他要把人带进荣耀里去。主耶稣自己是借着死得以进入荣耀，所以他要释放我们这些怕死的人，我们不再怕死，我们愿意向我们的老自己天然本性死掉，我们很想跟主耶稣一起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愿意弃绝自己，把我们这个自己这个人，我们所有的都交给耶稣，我们甘心付上一切的代价来顺服神，像主耶稣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进入神的荣耀。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那主耶稣是因着爱而道成肉身，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来跟人认同。我上次提到代祷要跟你所祷告的人认同，也许有些人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认同。主耶稣他本来是神，对不对？可是他现在来到地上变成人的样，来跟人认同，就是跟人一样，取了人的肉身，有人的感觉，他可以感受人所感受的。他跟人一样受试探受苦，可是他在受苦当中他完全顺服神，所以他得胜试探，因此他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会遭遇试探，对不对？你上网，哎，看到一个不对的网站，有一个倾向想要让你点那个网站，你遇见试探了，但你不要点进去，跳过去了。遭遇试探不是罪，可是如果人在试探当中体贴肉体，顺从己意，自己的意思，就会落入罪恶的网罗。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快点仰望耶稣，耶稣已经得胜了试探，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亲近神，我们享受主的爱，我们沉浸在主爱的海洋中，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充满主那个爱的大能，我们就可以得胜试探。你看主耶稣啊，有时候他要去一个旷野地方，一大群人跟随他，他本来是想去旷野祷告的，可是他看到那些群众的需要，他还是顺服神，行神迹，医治病人，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等群众散去之后，主耶稣才独自上山去祷告，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主耶稣是借着祷告跟父神更加的亲密，主耶稣他需要上山去祷告，去单独与神同在，他需要充分享受神的爱，再次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才有能力得胜试探，做神要他做的事。如果主耶稣需要，我们更需要。有个很忙碌的主日早晨，有个姊妹呢，她在教会的育婴室帮忙照顾幼小的孩子，哎呀，十几个小孩在里头玩闹成一团了，又跑又闹的，育婴室呢顿时增温，变得很闷热，所以姊妹只好把门打开，让空气有一点流通。这样一个小男孩看准这个时机，他自以为没人瞧见的时候，就蹑手蹑脚从门溜出去了。这个姊妹赶紧追了出去，他就看见这个小男孩呢是往他爸爸的身边跑去，投入他爸爸的怀抱。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忙碌不堪，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加过来，试探呢接二连三，是我们不胜负荷的时候，我们都该像这个小男孩一样悄悄的离开，只为了要去祷告跟我们的天父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常常找机会花时间在祷告中与天父有爱的相交，而他爱天父上帝， 他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要为百姓的罪献上自己做挽回祭，他要挽回神跟人的关系，他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他是慈悲的大祭司，他的心是慈悲的。主耶稣怜悯那些无助的罪人，主耶稣不是要救拔天使，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救拔那些以信为本的人。所以我们在属灵上都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信靠耶稣。还有主耶稣是忠信的大祭司，忠信的，信实的，忠实可靠的。所以凡是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的。有一个信耶稣的人，有一天他跟朋友去湖边钓鱼，突然下起滂沱大雨，他们赶紧躲到一棵白杨树下避雨。可是呢，那个雨势没有减缓，他们看这样下去不行，只好用跑的回到车上，要结束当天的行程。这个基督徒刚打开车门，一道闪电好像火球一样击中刚刚他们躲雨的那棵树，哇，劈得整个树皮四散飞散，那个残落的枝叶瞬间冒着浓烟，然后那棵树被烧成焦木。雷电交加之后，大地又恢复一片宁静。啊，这个基督徒躲到车上看着这一幕，更说，主，真的谢谢你那么爱我，救了我。所以主耶稣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真的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或是遭遇危险的圣徒。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这点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升入高天，得尊荣，得荣耀了。所以他是属天的大祭司，他不像地上的祭司，他们一年一次带着牲畜的血，代表人进入至圣所去朝见神，然后把血需要弹在至圣所那个地方，表明人的罪被血遮盖。那主耶稣不是地上的大祭司，他是很真实的把我们带进灵里面的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回到里面去朝见神。神是要住在那些被耶稣宝血洗干净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只管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来到神圣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说我们受到试探，深觉的软弱，那凡事也受过试探的耶稣，他真的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取了人的肉身，所以在地上他也受过试探的，他能够体恤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的软弱，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得帮助，得力量，得恩典。所以我们都可以像耶稣一样靠着神的恩典不致犯罪。所以每一次你遇到困难，你遇到紧急的状况，你就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宝座前仰望神。神真的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他随时随地跟我们同在，乐意帮助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布道会，那个讲员呼召完之后，就是他们牧师讲完道之后就呼召谁愿意信耶稣，有人就愿意信耶稣。这样聚会完，那个一个穿着朴素的妇人，就他愿意信耶稣，他就进到那个陪谈的辅导室里头，可是他在流泪，可是他祷告求神进入他的心中，进入他的生命。那个陪谈的辅导员就问这个妇人说，你有没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分享？这个妇人就提到他很怕自己的儿子， 他说我的儿子呢大量喝酒，我很怕他一发现我成为基督徒就会打我。那这个陪谈的辅导员还没有开口回答之前，就传来一把声音，因为有其他人也在接受陪谈，哎，结果就附近传来一个声音说，妈妈不会有这种事，因为我也在这里，他也信了耶稣，他也参加那个布道会。那就是因为耶稣这个伟大的救恩，这个家庭改变了，不再有咒骂声、殴打声，取而代之的是祷告声、赞美的声音、感谢的声音。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家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需要，或者你工作上遇见一些麻烦、工作有需要，其实任何需要，你就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神帮助你，求神连续你，求神给你恩典。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可是我觉得神这个施恩的宝座所要施展的最大的恩典呢，是神要把他荣耀的自己、荣耀的同在赏给我们。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要我们进入而且住在他永恒的荣耀中，神很盼我们可以完全被他荣耀的同在浸透，这样不管我们去哪里，我们身上都有他荣耀的同在，这样呢，他那个荣耀的全能可以临到你所在的学校、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家庭，或是任何你所到的地方。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先知哈巴谷告诉我们的神的心意。所以呢，那个神的荣耀好像河流一样继续不断的在涌流，直到呢覆盖全地。可是神怎么样让他的荣耀遍满全地？当然是借着基督徒。我们应该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我们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身上常常充满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在地上可以默默无闻，但是我们身上不能没有神荣耀的同在。神的荣耀是借着充满荣光的圣徒才能遍满全地，让神这样的应许实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好，主耶稣爱我们，甘愿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刑罚。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知道幔子后面就是我讲的至圣所，本来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的，平常不能随便进去的。可是当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至圣所的门就打开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人人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去亲近神，去瞻仰神的荣美，与神有这个爱的相交。那我刚刚也讲过，这个奇妙的至圣所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养成进入里面的至圣所，专注于神自己的习惯，回到里面的至圣所，享受与神同在的时光。我们心中的天然亏欠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干净了，连我们的身心灵都被圣灵的清水洗干净了。 我们就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享受神的爱，让神的爱充满我们，让神的爱改变我们，使我们呢在爱这一方面可以越来越完全与神相似。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变得像神，我们可以像耶稣。主耶稣是治理神的家的大祭司，所谓祭司他就是要建立神跟人之间的桥梁。祭司的职分是建立神跟人之间的桥梁，而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他就是一条爱的桥梁。接着他，我们就可以进到神面前，投身于神爱的胸怀。那如果我们得着神的爱，就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爱心，甚至爱仇敌，向仇敌行善。有一次那个印度的传道僧大信，他站在恒河的河岸边大声宣讲福音。那他带着很坚定的信念向众人讲话，他讲的话激起一些听众的兴趣，可是也激怒了一些人。所以他继续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他就抓起一把沙土扔向孙大信的脸，就沙土进到他的眼睛鼻子嘴巴，他没有办法继续传福音，他就走到恒河边要洗掉这些沙土。当时有些人对这种卑劣的行径很震惊，就抓住这个现行犯把他制服交给警察。那孙大信他洗净脸上沙土之后，他转身面向群众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现行犯已经被警察拘押。那愤怒的人群高喊着要他被带去受处罚。结果这个孙大信就穿过人群来到警官面前，他请求警官以怜悯代替审判，因为这是他被撒沙土的时候他所传讲的内容。他恳求要宽容这个犯罪的人，撒他沙土的人，他请求警察释放这个现行犯，因为他要用怜悯的行动来实际的实践他所传讲的福音内容。然后孙大信呢继续跟警官求情，表示除非这个犯人得释放，否则他不会继续讲道。那个犯人就瞪大了眼睛，很难相信有这种事。后来警官就打开他的手铐，他就立刻跪在孙大信脚前请求原谅，而且表示说要多多听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正可以洁净我们的人，按着律法，律法有个规定，差不多凡物是用血来洁净的。那大祭司很多次他们要洗手洗脚，用那里的洗濯盆的水在洗自己的身体，其实就是表示要洁净。可是当然我们知道那样不会真的洁净我们，这一切都不能有效的除去罪的罪污。只有耶稣他可以洁净我们，他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借着他的同在，借着他的灵洗净我们的灵魂体。那我们要圣洁，就是要常常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在你平常的灵修时间好好祷告，追求圣灵充满，这样你的灵魂体得着更新变化，全然成圣，才有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那位圣洁的神。这个是我们的指望，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习惯不聚会的人，你说他如果习惯不聚会，他怎么有可能常常让主耶稣做这种更新变化的工作在他身上？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这样的人会在主面前羞愧的无以自容的。所以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每一次的聚会他就要做新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如果你知道在地上有好些国家，那里的基督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在聚会，我们就会更感谢神，让我们活在台湾，我们有聚会的自由，有聚会的福气。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他提到许多的信心英雄。那这些信心英雄因着信靠神，他们经历神的爱，比方挪亚，他相信神，神指示他要建造方舟，他就去做，结果他一家八口得救，他知道神那么爱他跟他的家，存留他们一家八口的性命。还有亚伯拉罕，他信靠神，顺服神的指示，离开家乡往应许之地去，神爱他，告诉他他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虽然他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这个应许实现，但是在信心的眼光当中，他已经看见其实神要给他的是天上的家乡，是天上那座有根基的城，那是神爱他为他预备的永恒居所，是更美的事。他跟撒拉都很想要有儿子，后来我们知道神爱他们，成全他们的心愿，使过了生育岁数的撒拉生出了以撒，最终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还有我们看见神爱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撒母耳、大卫等等这些信心英雄们，神爱他们，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而神也爱我们，也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如果不跟我们同德，跟我们一起得着，就不能完全。那到底神为他们为我们的预备的是什么？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有一天我们会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看见这些信心英雄们，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同得这更美的事，就是那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三到十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三到十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其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好，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主耶稣在地上领受那个言语的冒犯，他在行动上他在忍受人那个行动上的迫害，最后他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羞辱，被看作是重刑犯，而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被人藐视唾弃。可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知道主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宝座上，不用理会我们，不用管我们这些人的，可是他却因着爱愿意花时间管教我们，训练我们。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才能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什么叫做神的管教？我举一个例子，在国有一个姊妹，她把她很多年的积蓄，真的是一大笔的钱，借给她的朋友投资，结果血本无归。她当然心里头非常难过，可是感谢主，她遇见这样的事情，她就来到主面前祷告，求神光照她，然后神光照他，他就一直认罪悔改。你要知道，从属地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钱财上的亏损。可是我知道他很难过，就跟他说：钱财都是主的，对不对？你这么一大笔钱也是主的，对不对？我说那从属天的角度看，是神那么爱你，神竟然花了这么多钱让你学宝贵的功课，他都没话讲了。 是神要让他在跟神的圣洁上有份，这样他才能够圣洁无有瑕疵。他也知道，他觉得他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事情，他可能没有好好的祷告仰望神，才会出这么大的纰漏。可是当然借着这样的事情，让他真的倚靠神，不再倚靠他有那么多钱。所以神常常花时间在那里管教我们，训练我们，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好，你看耶稣那么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要叫我们成圣，所以他甘心在城门外受苦，在十字架上受苦。而他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我们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你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充满了神的爱，所以他那个城发出宝石般的光辉，发出那个爱的光辉，神荣耀的光辉。有一天你会进到那个圣城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是想不到，那座城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可是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往天直奔，你知道那个圣城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圣城充满了荣耀的光辉，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必须充满神的荣光。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用那爱的荣光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日头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将来每个人复活的时候，他身上那个荣耀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期待自己，你在那个将来的城市住在有如太阳般发光那个最荣耀的领域。而那座城的门被称为赞美，所以如果你盼望可以进入那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一定要学习赞美，在地上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常常赞美神，赞美神，不要让一点不饶恕、苦毒、怒气、焦躁、忧虑、灰心、不信这些样的东西进入你里面，你就赞美，把它挡在门外。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全心全意追求神的荣光，直到那日我们可以与慈爱的神面对面，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